对刚刚讲的有没有问题？刚刚有位姊妹就过来问我 那些经文在哪里，有没有问题的？没有问题我就下午的话、也是下午现在呢，我就希望用一些就我二十几年在服事当中的一些经历、我们彼此鼓励、当中我自己本身也学习了很多事情。我现在我是那个高中的时候来到美国，那然后呢，当时候就希望能够读那个 electrical engineering， 那可是到了大学以后就发现很多师兄都找不到工作，那所以就转了。那当时候还没有信主，那后来了我们、我就在转校读了那个 medicinal chemistry、我太太是一个 pharmacist，那所以当时候呢就、本来整个 industry 我是第一个部门，我是做研究的，就把那个药物研究出来，然后我太太是最后一个部门、她是 dispense 一个 medication 的、药剂师。那后来神就、把我们呼召、就在我大学最后的一个学期、我在祷告主，我说主啊、毕业以后我当做什么。那当时候我就有三个想法。那一个想法呢是、去打工。来了美国那么久了，就大学要 读完了，而且那个我的那个读那个成绩还不错，那应该找工作应该不困难。那当时候那个药物方面呢应该也不错。那我还想那个 我跟我太太，如果当时候在谈恋爱还没结婚，那如果毕业以后结婚了，一他是 pharmacist， 然后我是 medicinal chemist 做研究的，应该生活不错吧、应该是这样想。那另外一个事情呢，就我是香港来的，那所以当时我看报纸看那个新闻，我心里面很痛。我是大学那个信主的，那然后我看到那个在香港的那些中学生那个行为、我自己感觉他们真的需要、救恩，需要福音。所以有一个祷告就问神，那能不能就回去香港就当那个中学的老师、第三个呢，就其中一个教授他就问我，我当时已经做跟一个教授做研究，那他就跟我说、你给我五年的青春、就我当时很年轻、五年的时间呢，学校就所有钱都帮你付，你就跟我做研究就拿一个博士学位。那当时我就打电话给我父母，因为当时我在那个水流城读书的，我父母亲在纽约市，我打过去了，他们当然开心了，钱也不要付，然后那个孩子又能够读到博士学位，那他当然最喜欢就是我第三个选择。可是我就没有不知道到底哪一个是神的心意，我就祷告去。后来就有一天很奇怪，主就我是有一个星期天教会来了一群人，他们是那个远东广播的、他们来去分享。当时候就九几年的时候，他们来分享的时候，最后他们唱一首歌，他们讲到他们把福音透过那个广播、传到那个国内去。那他唱一首歌，他说中国开门，中国开门，求你开福音的门，让福音能够传开。我不知道为什么他们唱到那个副歌以后我就哭了。那个礼拜我在水流城碰到他们，再过一个礼拜了，是一个 long weekend， 我就回到家里，就是在纽约市。纽约市我没有一个固定的教会，我就随便找了一个宣道会，我就跑去了。跑去一进去，哎，为什么那些人很熟的？因为我没有去过那教会，哎，原来也是远东广播那些人也去那个教会，所以刚好上个礼拜是他们，这个礼拜也是他们。就在那个陌生的环境，他们又分享同样的事情，又唱一首歌的时候，我又流眼泪又哭了。然后旁边那个男生就看着我，不知道我在干什么，一直在哭，因为他不认识我。那个以后大概再过一个月，有一天我照常的，我每天为自己那个将来祷告，那天也是照样是这样子。那天祷告神就给我有感动、他在祷告的当中让我看见很多中国人 我要把福音传给他们。那我看到那个我就哭了，那我就问我教会一些同工牧师，他们就说，哎，你要去读神学，学了一个牧师以外那我们教会当时有两个牧师，那个牧师很好，他说，哎，你应该去工作，工作两年以后有一些人生的经验，那才去当牧师。当牧师，那我听了，当时我听了什么呢？就工作两年挺不错，赚点钱，能够有点钱才去读神学嘛。那可是我还没有决定当时候就不知道为什么每天就睡不着很难受。大概过了一个月的时间，后来了，我就主啊，我那个其实我很喜欢开车的，我很喜欢有一天能够有一台宝马 BMW， 那个是我的 dream car， 到现在我还没有。当牧师怎么能够开宝马，不可能的事情。而当时我挣扎就在那个地方，其实我很辛苦来到美国，现在读了，应该毕业可以找工作了，我们如果结婚两夫妻生活应该可以的，买房子买车，现在我车有了，可车就好像陈牧师的车一样，然后我房子也没有。而当时就在那个地方，就不断的跟神讲，神啊，给我让我工作几年吧。那后来就那个月跟神在讲的时候，讨价还价的时候，睡得不好。后来有一天我终于放弃了，我就说，主好了，我去读神学了。从那天开始就能够睡好，所以从那个时候就开始就去读神学。那读了三年，那我就在那个纽约那个 Alliance Theological Seminary 在读那个道硕学位。当时就在那个唐人街就找到那个教会去做 intern 服侍。后来那个教会我毕业了，也请了我留在那个教会里面。在那个教会服侍的当中有很多的学习，我还记得有一次那个心里很难受。我们教会很奇怪的，他们喜欢，我不知道你们是怎么样的，每一年有一个 annual conference， 那个 annual conference 就好像那个 AGM， 同工就要有报告啊，跟教会讲，然后弟兄姐妹也能够上去给一些同工一些意见啊，评价啊，这样子。有一个老姊妹，她上去台上，她忽然间讲，我们教会的牧师传道他们的薪水太高了。我就坐在那个地方，因为同工都坐在第一排，我听了，我那个火就从那个下面就上来了。当然我那个水气当时候很年轻，我那个水气就来了，那个火就上来。为什么我会上来了？我在他教会服侍，我太太还已经，他没有，他 quit 了 pharmacy 那个工作，也在教会跟我一同同工的。我们不是发两个薪水的，我们发一个薪水，就美国是这样子，买一送一，对不对？师母没有薪水的嘛。那我的薪水当时候刚好，我当时候有个孩子刚刚出生了。我跟你讲，我的薪水是可以在那个纽约市的当中拿那个奶票的，所以我那个是差不多在 poverty line。所以政府有补助给我们啊，小孩可以来那个牛奶啊，来那个。所以他讲我们牧师传道人的薪水太高了，我就坐在那个地方，我真的很生气。我不知道那个脸有没有红还是怎么样，可我知道我当时很生气。然后我就想了很多事情，我为什么要奉献？我为什么要爱你？我为什么要在这个教会来服侍你啊？我自己去打工不好吗？我两个人去打工，我还可以在教会服侍，对不对？我不能服侍吗？更好，也不拿教会的钱，而且我还要奉献多一点的钱，我还可以在教会服侍你们，多好的事情啊！那个我想不通啊。我说，主了，为什么我在这个地方付出爱，那些人反而这样子的对我？我问了很多人，我祷告很久，都没有答案。有一天我去了短村，我到了那个教会，每一年我都出去短村。那年我去短村那个地方，就在那个 巴拿马。那次我一个人就带三个比较年轻的去那个巴拿马去短宣。我们干什么呢？我们两个礼拜就做那个 VBS， 小孩的工作。那你认识那个兰德人牧师吗？兰德人牧师师母。那当时他们在巴拿马，老人家，我们一到那个地方以后，第一个事情他就说：“哎，你们四个谁能够开车？”有两个举手。那第一，其中一个是我。然后呢，他在问：“哎，谁能够开那个手排档？”只有我一个举手。那没有问题，我会开，那就去开嘛。一去看，他租了一个 van， 那个是20个人的 van， 很长的。我看了就呆住了，哇！我没有开过20个人那么长的 van。我说干嘛？他说每一天我们那个 VBS， 你要开车去接小孩。我都没有，我都不懂那个路。但那天呢，我们两个男的，两个女的，我就跟另外一个男的，跟南德的牧师就开车，他就开，我就开，他就说，然后另外一个弟兄呢就写，就画地图啊。那一直走，弯来弯去，那个屋，那个房子有三个小孩，那个房子有两个，绕来绕去绕了很久，然后就，哎，大概是这样子。一次，改天7点钟就去接小孩，然后整天跟小孩有 VBS， 然后晚上呢我们还出去探访，因为我们准备两个礼拜最后的一天我们有布道会，所以晚上去探访的时候也邀请那些华侨去那个布道会，累得要死。我没有试过有一次这样子短宣那么累。最后一天布道会结束了，有几个人在布道会里面心情很开心。当天我们回到梁达伦牧师的家里，我们四个年轻的，都很累。忽然之间梁老牧师就过来，他问：“哎，钟家强，你看起来你很累啊。”我说：“是啊，牧师，过了两个礼拜真的很辛苦啊。”我说：“没有，就以前没有这个经历那么辛苦的一个短宣。”然后他就拿一盆水过来，他说：“我帮你洗脚，我帮你脚底按摩。”我说：“我不敢。”可老人家还是硬着拿一盆水过来，然后帮我真的去按摩。然后我说：“哎，师母，师母也要按摩？”就我不想他按我的脚嘛。师母啊，他没用了，他帮他按也没有用，他坏掉了那个身体。硬着要帮我按，当他按的时候，我就想起那个问题，那我就把那个问题问老牧师了。我说：“哎，当时候有一个老姊妹上去这样子说。”那老牧师都把整个都听完了，他跟我讲：“你打开你的圣经。”那我就在旁边拿了圣经，他说：“你打开那个出埃及记32章。他说你从那个三十节来读，32章30节。到了第二天，摩西对百姓说：“你们犯了大罪，我如今要上耶和华那里去，或者可以为你们赎罪。”31节，摩西回到耶和华那里说：“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镜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，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涂抹我的名。”那他，我读完了，他问我一个问题，他说：“有没有看到圣经当中有点点点没有写字在上面的？你们的圣经是怎么样的？也是点点点，对不对？”他就问我那个问题，我就想，刚刚读完神学出来服侍，我说牧师应该没有，有一个地方没有字的，应该刚刚读的那个地方就只有这里，就是点点点，没有字，没有那个字写上的。忽然间牧师就站起来转身就去了。那我就想，哎，你还没有回答我的问题耶。那我还以为老人家晚上嘛应该去洗手间嘛，现在我有这个问题也要晚上去洗手间。那我就等他回来， 等了半个小时他也没有回来，那我知道他应该不回来，那我就回去看那段经文。三十二章之前刚刚读的经文就是讲到那个亚伦就叫了那个金牛犊，对不对？然后一些人都在那个地方去敬拜那个牛犊。那然后呢，摩西在山上跟神聊天四十天嘛，没有吃没有喝，然后跟神聊天四十天，忽然间听到下面那个很吵，然后神就说摩西你要下去了。那当时候约书亚还说，哎，还以为下面不知道干嘛，可他到了那个山脚以后，看到以色列人在拜金牛犊，第一个事情摩西说什么？他的火就起来了，神给他的法板怎么样？就碎坏掉了。然后当天把那个以色列人有拜的没拜的分开来，有拜的他们怎么样？杀了多少啊？三千了。然后刚刚读的经文是第二天，第二天那个是什么事情啊？摩西希望到了耶和华面前去求一个事情。三十一节，哎，这百姓犯了大罪，为自己做了金像，倘或你肯赦免他们的罪。 他是要求什么？求主赦免他们的罪。前一天已经杀了很多人了，今天摩西那个火下来了，他又去神面前为他们求赦免。就在那个地方就停了。我不知道是没有话还是有话没有写，我相信是没有话，而神故意的没有话的当中也点点点放上去。然后摩西说什么？他说不然求你从你所写的册上怎么样涂抹我的名。那个是什么册？生命册。如果一个人在生命册上没有名的话，意思是什么？不是死掉而已啊，他永远的死掉，他跟神那个关系永远就没有掉了。可是摩西跟神是一个怎么样的关系啊？三十三章十一节，耶和华与摩西面对面的说话，好像人与朋友说话一样。他跟神的关系就好像朋友关系的一样，他们讲话不是用梦来讲的，也不是用意象来讲的，他们讲话是面对面的来讲。他们的关系是何等的亲密啊！为什么摩西能够跟神面对面的讲话？我们再看三十九章为什么耶和华的神喜欢跟摩西面对面的讲话？为什么他们的关系好像朋友一样？第一节，一起来读。比撒列用蓝色、紫色、朱红色的线做精致的衣服，在圣所用以供职，又为亚伦做圣衣，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他做了那个圣衣以后，神人们说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对不对？第五节最后一句话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第七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二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二十六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二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三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。三十二节，凡耶和华所吩咐摩西的，以色列人就怎么样，都照样做了。四十二节，这一切工作都是以色列人照耶和华所吩咐摩西做的。四十三节，耶和华怎么样吩咐的，他们就怎么样做。摩西看见一切的工都做成了，就给他们祝福。四十章还没有完呢， 十六节，摩西这样行都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一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三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五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七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二十九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三十二节是照耶和华所吩咐他的。为什么摩西跟耶和华神的关系是朋友一样？为什么耶和华神是面对面跟摩西讲话？因为耶和华神怎么说他就照样做，所以摩西听耶和华的话，其实耶和华也听摩西的话，所以他们的关系像朋友一样。所以当摩西在三十二章这个祷告，你知道他那个心情是怎么样的？求你赦免以色列人的罪，不然，求你把在你车上把我的名怎么样涂抹掉。他不是一般的人了，如果一个人他还没信主，他来他说，哎，把我的名在你的生命车上涂抹掉，那很容易的事情。一个人如果不冷不热的在神的面前这样祈求，我自己感觉那个是很容易的事情。可是摩西跟神的关系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关系，可当时他爱以色列人爱到一个地步怎么样，他愿意把他的永生他跟神的关系都摆上，求神赦免他所牧养的那些犯罪的以色列人。他不是把生命摆上，他是把他永恒的福乐跟神永恒的关系来摆上，来换神来饶恕赦免他们。所以我当天我就在那个地方，我看了以后我心里有点明白，我就跪下来了，我就说，主啊，当时你是怎么样感动摩西的，你现在来感动我，让我回去以后我看到那个老姊妹，我能够跟她谈，跟她说当时候我的感受，当时候她所讲的那个事情。改天就走了，结束了那个短暂，就回到纽约了。我就去那个，我真的去那个姊妹，我就把当天她讲的事情，我就把我的心情把我的想法就跟他讲，那个结就解开了。然后还有一个弟兄，一个老弟兄，我是偶尔开车送他去那个老人那个聚会，在车上呢，他忽然间跟我讲那个事情。他当时我还没有按摩，他说中传道啊，他就不是为了那个事情讲，他说，哎，因为他的女儿跟他的女婿是跟我同一个学校读书的，他们两位都是pharmacist， 而且他们当时已经买了房子了。然后他跟我讲，哎，中传道啊，神一定要祝福你。为什么？我说为什么？他说，你看我那个女儿跟女婿都买了房子了，你现在就把你的职业都摆上来服侍主，主要大大的祝福你。哇，主给我那个安慰，我并没有，除了那个姊妹，除了那个牧师以外，我就老牧师我就没有跟人讲，我就不知道为什么那个老弟兄忽然之间，好像神有感动，把他带过来，好像天使一样来安慰我。那个事情过了以后，我就到了巴西来短宣，当时候就跟了张伟忠，没有，还没碰到张伟忠牧师。我第一次去，我就看到那些华人那个环境很不好，特别有一些地方有一个女的一个姊妹来，我跟她传福音，谈到信仰，后来她信主了。她跟我问她，你一个人吗？结婚了没有？她说结婚了。那我说你丈夫在哪里啊？我要跟她传福音这样子。 然后他说我丈夫在日本，哎，我就奇怪耶，他才24岁结婚2年，那他人在圣保罗，在巴西，他老公在日本。那我说为什么你老公在日本，你自己在圣保罗？他说我们就有一个约定，哪一个地方赚钱比较多，4年以后我们就到哪个地方去。就到哪一个地方去？我心里面当时候听了我就很难受。那你4年的当中也不容易啊，你们年轻刚结婚，分开4年的时间，有没有可能你老公就在日本，你就在那个巴西也找到另外的啊，另外的一些朋友，然后你们就将来那个婚姻那个爱情就没有了。还有我看到一些中国人，他们因为巴西很好的地方是什么，你是非法过来的，那你可以生孩子，生了孩子以后父母亲都有身份，所以我的女儿是在巴西生的，所以我哪个时候带女儿回去我就能够有身份，所以他们就拼命赚钱也拼命生孩子。可生了孩子以后他们怎么样，就把孩子带到老家里面让父母亲来看。我听到那个事情我的心也很难受，我说那个小孩回到那个地方如果4、5、6年后来再回来巴西，他还是你的孩子吗？最宝贵的那几年已经不在身边了。所以当我听到我心里面就很难受。后来我短宣以后就回去了，我就跟我师母去分享那个经历，我就没有讲出口。和师母太太是很厉害的一个，不是很那个厉害，就是他很懂我的心思意念。他就说你讲来讲去你是不是要去巴西啊？我没有说过我要去巴西。然后他还讲了一句，你是不是怕你不会讲普通话所以不敢开口。哇，他所说的每一句话就是说到我的心里。然后他就说如果神呼召你要去，你有那个感动的话我就跟你一起去。哇，他都还没有去过，我自己还是第一次，我在车上我自己跟他分享，然后他就说我陪你去，那还能不去吗？那后来就跟那个蔡慧就办那些手术。那办好了，我们2000年的时候8月份，我当时候带了2个孩子，一个3岁一个1岁。当时候弟兄姐妹也很好，我们就4个人，我们8个大的皮箱4个小的皮箱，那弟兄姐妹就帮忙去推那些皮箱了，到了机场了。然后也是心里也是很难过，因为要离开7年教会的弟兄姐妹，那把行李就推进去了，然后我们就走了。到了巴西以后第一个事情要做什么，要学语言。巴西是学讲那个葡萄牙语的。我是一个很笨的人，我感觉英文已经很困难，熬过去了，在美国生活了10几年啊，终于过去了。现在到一个新的地方，30几岁要学一个新的语言，葡萄牙语更讨厌。那后来我就知道原来英文是那么简单的，讲到那个动词的时候，那个葡萄牙语它有6个转换，就是我去跟你去跟他去跟你们去跟我们去跟他们去都不一样。所以我就刚开始去学的时候我就感觉哎呀头都昏了。那以前我在学英文呢，就过去时态就 ED 就可以了嘛，大概是这样子。有一些 irregular 的那个是那个例外嘛，大概就是加个 ED 就可以了。哇，那个搞得头都昏。然后刚开始还是只是学那个过去时态，所以我跟那些邻居啊，我要练习我的那个葡萄牙语嘛，就跟他讲嘛。有一天他很奇怪，哎 ，James 啊，为什么你讲来讲去都是以前的事情啊？那我说我只懂那个 past tense 那个 passado， 那我就不能讲现在，我也不能讲将来了，只能够讲以前。4个月以后过去时态学完了， 老师又教我们现在时态，哎，我就哈利路亚，终于来了，我现在可以跟我邻居说我现在去超市 Elfo Supermercado， 那很开心。可当我们在学那个现在时态的时候，困难就来了。我跟我那个邻居又去聊天，聊到那个动词，讲了主语以后，动词，哎，我要想，因为我，哎，那个是我要讲现在还是过去了，以现在我是讲我还是他还是你，就停了。大概每一次到那个动词，我要停了大概十秒钟、十几秒钟，要去想到底应该怎么说。后来那个我那个邻居就还笑我，他说你讲话就好像那个 Biboga 呢，就是那个米花，米花是怎么样的，就啵，就等一等又啵，又等一等又啵，爆米花嘛，对不对？那可是神很恩待我们，我们学了十一个月，啊，我们那个普语大概生活已经没有问题了，到医院啊，买菜啊，做事情啊，应没问题。那后来就毕业了嘛，就从那个学习的地方到了圣保罗去牧养，去开始那个工作。中间那个过程呢，我们还神给我一个女儿，刚刚讲了，所以两个孩子，两个小孩，两个男的，一个女的。那女的就刚刚是我们学完以后，她就出生。那出生之前呢，我们去圣保罗去找房子去了。那我们一些同工就在当地，是那个美国宣道会的一些宣教士，他就跟我讲，他说：“哎，钟家强，你去James， 你去找房子的时候，你要小心，因为巴西你租房子，房子里面有什么就有什么，没有什么就没有什么。有一次我们有一个同工，他们租了一个房子没有马桶的，你要自己去买一个马桶装上去。”所以我就很紧张，我去看，那个地方，没有，冰箱没有炉子，马桶都有了，那其他东西家具都是没有的，所以我就租了那个房子以后，我又去买电器，买家具。那我第一个事情，我知道我太太要生孩子嘛，我要去第一买一个冰箱，买一个炉子，那我就希望能够做一点吃的。给他也不要，因为当时候六月份，那个巴西是冬天，天很冷的，所以生了孩子的女士也不是很方便出去。那我就订了那个炉子，订了那个冰箱，我就说，我就问那个人，我用那个普语问，我说一个礼拜以后能送吗？他说可以。那我就怕我的普语不好，我再问一次，那个冰箱那个炉子能够一个礼拜送过来嘛？他说可以，那我就安心了，因为一个礼拜送过去，然后我们才搬家嘛。那我就走了，就回到那个学语言那个地方，大概一个小时的车程。那我们就安顿以后，孩子生了就搬了，就下去。其实我们也没什么，就几个行李而已，就搬过去。一打开门，家里只有床垫，冰箱、炉子都没有。然后不知道为什么这个心情就来了，第一个孩子生了，很多朋友来了，弟兄姐妹过来看第一个孩子生了，家里有帮忙了，然后小弟兄姐妹也过来了，哎，忽然间第三个小孩生了，就在那个地方什么都没有。后来我就帮那个女儿取了一个名字永恩，我就希望能够纪念在异地还是能够颂荣神的恩典，取了这个名字。搬了以后不久，我每天要出去买那个 take out 外卖回去，所以有可能太太也吃得不好，而且那个地方也是，巴西很奇怪的，那个厨房那个窗是没有窗的，是一个洞，所以天气冷的那个空气也会进来，也没有 heat，就不像美国一样，所以当时候就过了一段的时间，可是很快教会就 当时候就要我们去聚会了，去讲道去了，去 installation。那当时教会也不是很多人，大概二十几个人，都是一些短生过去的，一年多在当地做的工作。那后来陈牧师也来了，就看到我们。那我第一天去服侍，我很紧张。我岳父还没信主的，可是他就跟我买了一部当时候那个电子的字典，所以我用手写会发出那个汉语拼音，所以那天我就很紧张。礼拜六你看我讲到我不写讲章的，以前也一样，可是当天我很乖，我礼拜六坐下来讲章都写了，然后就每一个字翻了那个字典写了一个汉语拼音上去。那后来我就把那个讲章都读了三遍，我祷告了半个小时，我自己心里就感觉踏实了，准备好了礼拜天能够去讲道去了。礼拜天来了，带了小孩，带了师母到教会，然后去讲道。那个讲台比那个好，这个呢是看到你的脚的，那个讲台是看不到的，所以当时我一边讲就一边在抖然后一直在流汗，他们能看到我在流汗。讲了四十分钟结束了，然后他就说请众牧师来为我们祝福祷告，那整个就结束了。那我就松了一口气。后来呢，有个年轻的二十几岁，他上海来的，有文化的，大学毕业的，他就过来说众牧师，今天你讲得很好。哇，我说主啊，感谢你啊，不单单我完成我那个责任使命，你还派一个天使来肯定我。当人很开心的时候往往都犯错，当时我就犯了一个错，我就问那个问题，我说我讲到哪里好，以前没有问过，后来也没有问过，就是那天就问了那个问题。那你知道他怎么回答？他说你讲到好像唱歌一样。那我就什么像唱歌一样，他说你的普通话很多音普通话没有的。因为我后来就想，因为广东话我们粤语有七个主音，有两个配音，总共有九个音，普通话只有四个音。还没有停啊，那个小伙子就跟我讲不然这样子，钟牧师，你就一个礼拜我给你一个小时，我教你普通话。我说那个真的是天使来。有一次我们到那个麦当劳，两个人，他就说你说这里的这，那广东人就结，他说不行，你要抄舌了。我说好，折啊，那个音不是往上跑了，那个音是往下跑了。后来我是从那个地方从开始到结束一直都有折折折折折折折折折。后来我也不知道折了多久，然后他看了手表，然后跟我讲牧师对不起，我时间要赶时间要走了，时间到了，他就走了。我也不知道当天我到底有没有学会那个折。所以当时候那个做传道人的一个很糟糕的事情，你听不能完全的听，不知道弟兄姐妹的需要。你说如果神给你感动一些话语能够鼓励帮助弟兄姐妹，你也不能讲。我还记得有一次讲到主日崇拜，有一对夫妻哈尔滨来的，他很专心就在那个前面听了以后还谢谢我。然后他刚来没有车，我就开车把他送过去。那天还是下大雨暴雨，他住了很远的地方，因为住在朋友家里。后来第二个礼拜就不见了，两年以后看到我又来我们教会，我就说那个时候为什么你第二个礼拜没有来，他说我完全听不懂你在说什么。所以我当时候我每天怎么样，因为神给我一个托付，我就每天出去传福音。教会有二十几个人，也是刚刚都是刚刚信主的，那有一些后来还是 离开了教会，所以我每天都出去探访，因为我们那个教会就在那个 Sandro， 就在那个他们华人做生意的地方。我就在那个地方每天大概七点，大概一个礼拜有两天我四点钟出去，因为还有一些白早市，我们说天还没有亮他们就把那个货拉出来然后就去买卖。那有两天是四点钟出去，然后每天大概七点钟我出去，每天就去那个店里面、跟他传福音、我们有教会、我们有普语班、我来教普语班，我学了一年的普语、因为他们普语是零啊，我有一年的普语，我就开普语班，我的胆子也是很大。那普语班我们刚开始是免费的，后来是收点钱，因为免费的他们来也不来，就没有那个责任感，付了钱他还会每一次都来。我们透过那个普语班也很多人的信主，很多人都得到福音，每天这样工作。后来了我就发现我们教会二十几个人他们那个根基根本几乎就没有，我就开那个查经班，我先开一个查经班，后来很快就开了两个查经班，都是我来带，后来了三个，后来四个，后来五个，后来六个，我开了六个查经班。当开查经班的时候，大概他们关了店七点钟吃过饭，八点，然后八点多我们开始，然后十一点我就结束，就回家去了。过了半年，有一天我回到家里，冰箱有一封信，我拿来看，里面呢是我师母给我一封信，它里面写，这八年的当中，我们家里有一个 newborn baby， 有一个两岁的，有一个四岁的，在八年当中你都没有在家里，我已经不能再继续往前生活在这个环境的当中。我看了我就崩溃了，我第一个问题问我说，主啊，不是我先求你的国和你的义，其他东西你加给我吗？难道我现在我去出去做我的事情吗？为什么你在家里没有看顾我的师母，没有看顾我的小孩？当然当时他已经睡觉去了，我就打开我的圣经，我就去祷告，当天我就根本不能睡觉，我也不知道过了多久，太累了。然后早上呢，我的师母就推我，那你今天不出去了吗？他也没有问我那封信的问题，他你不出去了，我说今天不舒服不出去了，你不要搞我，你就把门关就好了。我就整天就待在那个卧室里面。又来晚上了，我自己又起来了，小孩睡觉了，我太太也睡觉，我就又去祷告去，我说主啊，我是不是要走？既然我太太已经不能在生活在这样的环境当中，她无能为力的时候，我是不是要走？后来神就给我一段的经文，罗马书的第九章，第一节到第三节，我在基督里说真话，必不谎言，有我良心被圣灵感动，给我做见证。我是带有忧愁的，心里时常伤痛，为我弟兄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我说神啊，你到底要说什么？我说为什么你给我这个经文？是不是我还是要继续留在这个地方？而当我想到保罗在这个地方，这保罗是一个怎么样的使徒啊？他是在外邦人当中去传福音的一个使徒，对不对？谢谢。可是当他开始服事的时候，他每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他先到一个地方传福音，你知道那个是什么地方？会堂。每到一个新的城市，他没有向那个外邦人传福音，他就先到那个会堂里面跟犹太人传福音。他的心是很爱他的同胞， 他的骨肉之亲。可到了写罗马书的时候，有一个很清楚的看见保罗就把福音传给外邦人去了。而当他写到第八章结束，第九章开始，当他讲到他把福音传给那个外邦人的时候，他九章一开始，他把心里的话就跟罗马的教会弟兄姐妹讲。他说：“我是带有忧愁的，时常心里时常伤痛。”然后他说：“为我弟兄，我骨肉之亲，就是自己被咒诅，与基督分离，我也愿意。”他希望他的同胞能够信主到一个地步，怎么样？愿意自己被咒诅，跟基督分离。当天晚上，我看到那个经文，我就想起几年前在巴拿马那个老牧师给我的经文。当时摩西也是这样子祷告，保罗是这样子写信。我相信保罗跟神的关系不比那个摩西跟神的关系浅。神也爱摩西，神也爱保罗，反过来摩西也爱神，在新约保罗也非常的爱主。可是当时候保罗这样写的时候，他宁愿他牺牲他跟神的关系，永远被咒诅，跟基督分离，来换他的同胞，他的骨肉之亲能够得着福音的好处。那我说神，我要，我家里还有需要，我当怎么做？当时我也跪下来，我有问主，我说主啊，你当时怎么样感动保罗了，给我多一点爱，来爱我的同胞，我明白你要我留下来。改天太太起来了，我就跟他谈，到底我怎么样能够在家里帮助，然后我们能够继续留在巴西服侍主。我就把我那个经历也跟他分享，就那个经文给我的鼓励。后来他说三个事情。第一个事情，他说买菜的时候你又回来了，那家里只有一台车，我就拿去服侍了。那当时我没想到，哦，对哦，三个小孩在家里，一个 newborn， 一个两岁，一个四岁啊，他怎么买菜？他叫那个四岁的推那个 newborn， 那还有那个两岁啊，还有要拉菜。后来我明白了，他说回来，让我回来。他说每一天你要回来吃饭，回来吃晚饭。所以后来呢，我就把那个出去传福音的时间就减少，五点钟我就回去了，开车回去，吃完饭大概七点多八点我就出去，再带那个查经班。他说第三个事情，小孩看病你要一起来。我还记得有一次我那个大儿子要打针，防疫针，我就做爸爸要抱着他，然后那个医生跟他打针，然后我孩子讲了一句话，他说我不要你。哇，当时很疼，当时我明白一定要在家里面。后来我也明白了，就神给我的来服侍的不是只是那个教会，其实神也把家托付给我，家也是我服侍的一个地方。后来我就想教会的事情很忙啊，六个查经班。后来我每天早上就请两位比较我自己感觉比较成熟的弟兄姐妹，早上六点钟过来，因为他们大概七点多要准备开店，八点开店，所以我说六点钟你来教会。我就选了十个人，就像耶稣挑了十二门徒一样。那六天早上他们两个人六点就过来，我们一同去灵修。刚开始就我在灵修，我跟他们讲一起祷告一同敬拜。后来呢，就大概过了半年以后，他们两个就轮流再带领我带领其他那个去灵修。一年以后呢，大概十二个人当中有三个四个能够慢慢能够带查经，所以就不要每天晚上都我去带查经，偶尔我就去看一看帮助一下。所以后来呢，神就慢慢让教会的弟兄姐妹也起来在带领教会。所以我们在圣保罗 六年的时间我们就离开，然后零六零七我们在纽约 home assignment， 然后07年我们到了中国，开始另外的一个 assignment 在国内来服侍。后来我回想摩西这样子的爱以色列人，保罗这样子的爱犹太人，神就让我看到他自己在马太福音的27章45节。耶稣在十字架上这样子，从五正到深处遍地都黑暗了，越在深处耶稣大声喊着说，以利以利拉玛撒巴哥大利，就是说我的神呢、啊、我的神呢、啊、为什么离弃我。我回想摩西祷告，神没有容许他把他的名从那个生命册上涂抹掉。保罗这样也写了一个书信给罗马的教会，他说我愿意以基督分离被救主，他也没有，神也没有让他能够跟他分离被救主。可是我们的主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刻，他在十字架上，他说我的神呢、啊、我的神呢、啊、为什么离弃我。当时候父神就容许耶稣基督就在那个时刻有一片分离的时间，因为当时候耶稣基督就承受了我们所有人的罪，我们所有人的审判，来成就了救恩，让我们能够得赎、得福、得救。所以后来在服事当中，每一次我有些地方好像不能爱，不能再往前走的时候，我就看一看主的十字架，到底主怎么爱我，主怎么样爱其他的人。我又继续祷告，我就求主，主啊，你怎么爱的时候，也求你让我好像你这样也爱，去爱其他人。每一次神都给我多一点力量，能够多走一步，就走到现在。我不知道将来会怎么样，而神的应许、神的话语是常常成为我的帮助，成为我服事上的力量。我分享就到这里，我们一同祷告好不好？主，我们献上感谢。主啊，因为你是一个活的神，你就活在我们的当中。当天你死了以后，三天复活，你并没有离开了我们，你还差派亲爱的圣灵在我们的当中。主啊，我们是什么人，竟然可以服侍你，在国度上有份。主啊，我们本来就是灰尘，本来就是粪土，你就从灰尘当中提拔我们出来，你就在粪土的里面把我们拉出来。主啊，我们要谢谢，因为你在我们身上满有恩典，满有怜悯，你在十字架上所成就所摆上的，主啊，远超过我们所经历的。所以主啊，求你让你的十字架、你的话语成为我们的生命，也成为我们的力量，好让我们继续在不同的地方、不同的服事上，我们继续摆上的时候，我们真的经历到主你爱的那个界盖， 你能力那个福杯，还有我们在家里看到你怎样的大大的赐福给我们。所以主啊，我们仰望你，因为我们的神是信实的主，你说了就会成就，你讲了没有一句话会落空，所以我们把荣耀都归给你。谢谢主，听我们的祷告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祈求，阿们。
哦，非常的感动。那，周牧师是我很敬佩的牧师哈，虽然。